我们现在再看出埃及记哈，从21章开始，这个神叫摩西颁布一些法律啊，律法现在我们不必遵守了，但是这些法律啊，有一些很有意思的，它的一些精神啊，可以做我们的参考。21章第二节，你若买希伯来人做仆人，他必服侍你6年，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。这里讲哈，做仆人只6年，第7年就给他自由。他如果孤身来孤身去，有妻子就要一起同出去。如果讲人权，圣经是最注重人权，每一个灵魂在神面前价值是一样的，因为灵魂没有种族的差别，也没有颜色。你看非洲人会因为他的皮肤黑的啊，所以祷告就比较没有功效吗？美国人就会因为他的科技比较强祷告就比较有功效吗？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一样。我们再看从12节开始，打人致死的必要把他致死，当时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，到耶稣那个世代里面就讲要用爱来取代，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。那15节，打父母必要把他致死。17节，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。所以这个旧约时代很严厉哦，对父母不好的有时候会丧失生命。16节，拐人口或把人卖了或由他在手下的必要把他致死。20节哈，这念念做参考。人用棍子打仆人或仆婢，立时打死在他手下，必要受罚。21节，若过一两天才死，就不可以受罚，因为是用钱买的。这个就是严重不严重的问题。28节，牛若猝死男人或女人，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却不可吃他的肉，牛的主人无罪。29节，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，有人报告主人，他竟不把他拴住，把男人或女人处死，就用石头打那牛，主人也必致死。就是主人要负责任，这个牛素来有畜人的记录啊，主人没有负责任，这个在讲我们在世界上做事的一个责任。我们看22章啊，22章是在讲待贼之道，对待盗贼。那如果偷牛羊，要以5牛赔1牛，4羊赔1羊，赔别人的损失啊，这个现在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哈。22章21节。不可以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以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啊，这里神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不可以亏负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。要用你自己过去的体验啊，这样去怜悯别人啊，同情别人。那有的人哦，因为过去体验很苦，所以他也要对人要求得很严格，这不是圣经的精神。那22节。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。23节，若是苦待他们一点，或他们向我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。24节，并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为寡妇，儿子为孤儿。所以圣经里面特别哈，对孤儿跟寡妇啊，是神特别怜悯的。大家找找看哈，在神那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记载在哪里？就是说在神面前那一种虔诚齁，虔诚一个重点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在哪里？雅各书1章最后一节齁。我们再回来看出埃及记22章齁。25节，这个也很有意思齁。如果有穷人与你们同住向你借钱，不可以放在其他的利。如果他向你借钱是因为生活上有困难齁，不可以向他要利息。我想这个原则现在也适用，如果弟兄真的生活有困难，你借他钱啊，不要要利息。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啊，为着做生意，当然是要利息。但是圣经里面还有一点神所厌恶的，就是高利贷，就是人向你借钱，一年要取 40% 的利息，高利贷，这个神不喜欢。那26节哈，如果银色衣服做当头哈，在日落之前要还他，因为他只有这一件来盖头。出埃及记22章。这个人借钱齁，他拿一个抵押品，这是应该的，但是太阳下山还他盖，因为他没有东西盖啊。在另外一个大概是生命记里面讲说，那就是你的义。所以这个神在要求人在做事情齁，常常是从怜悯的心出发的。在国家的法律上你绝对没有那个义务还他，在神爱的律法之下还他就是义。那23章齁，这个23章开始是社会上公义的法律。23章第1节，不可以与恶人联手做假见证。第2节， 不可在争讼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。那第三节哈，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，有的是偏护有钱人，那这里说不可以偏穷人，所以不论穷不论富啊，不能够成为一判断的一个因素，因为有人特别以免贫穷，所以贫穷怎么样讲都是对的啊。第六节，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枉屈正直，因为他穷所以就认他对，这个也是屈枉正直。第八节，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人眼变瞎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，像我们现在这个也是适用，我们在社会上不应该啊接受贿赂。那下面第九节，不可欺压寄居的人，因为你们也做过寄居的，所以这样看起来哈，如果有一天你当老板哈，你对你的雇员也要很好，这个也是一种圣经的精神。好，那这个第十一节开始，这是节期的法律。第七年土地要休息不耕种，那让穷人可以捡那个土地所出的。六日工作，第七日要休息，连牛驴都可以休息。现在也有人在研究哈，这个从种植植物的这个观点来看哦，土地休息过以后，反而以后会生长更多。那二十三章的十四节哈，在告诉以色列百姓要守节，这个节是要吃无酵饼，无酵就没有罪，不可以空手朝见神，就是来敬拜神啊，要有奉献。那到新约时代，这个奉献呢、啊，就是指的灵里面的。我们的灵祭是什么？再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十六节，不可以忘记行善和捐出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这里讲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好、哦，所以常常感谢神、赞美神啊，在神面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祭品。我们的善行也是祭品，每个礼拜到教会来做礼拜要献祭，我们过去那一个礼拜的善行，我们跪在神面前的感谢颂赞就是祭品。所以神不看物质的啊，神看重我们这种行为上、心灵上的奉献。我们再回头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哈，从二十节哈一直到三十三节，这是结论。他这几章的讲的这个律法的一个结论，我们看二十节，我差使者在你面前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预备那个地方去。二十一节，他说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，不可以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我们再看二十四节，你不可以跪拜他们神，不可以侍奉他们，也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，要把神的像进行拆毁，打碎他们的柱像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必赐福给你，与你们羊，与你们水，也必从间除去你们的疾病。二十六节，你境内必没有罪堕胎的，不生产的，我要使你满足的年日的数目。二七节，把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，又要使一切仇敌转背逃离。二十八节，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面前，把一切的异族都剔出去。二九节，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剔出，恐怕也必成荒凉。好，这一段圣经啊，就是神在讲对以色列百姓的祝福。如果他们遵行神的话语，神就要祝福他们，要派使者在他们前面走，要使他们的粮食丰盛，没有疾病在他们中间，要把外族赶出去。所以听神的诫命的人有福气啊，《生命记》里面摩西重复讲这个主题：你们如果遵守神的命，就必得福；你们如果离开神，违背他的命令，就会受到咒诅。其实，在教会里面，你可以看出来，那从小就很敬畏神、就很热心的，你看他长大都很好。所谓很好，不一定赚大钱，可以看到他的家庭，你可以看他本身的生活都很好，很平安，家庭很幸福，生活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。因为神在祝福他，但是这个从小没有亲近神，好像一个时间非常的突出，但是你一直看到他年纪大，中年的晚年，你会发现问题很多。所以亲近神的人到最后会得到神的祝福，守他的诫命会得到神的祝福。我们今天到23章。